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人能够回到神的殿，我们在这里能够同心的来敬拜。谢谢 Louis， 谢谢Florence， 他们用诗歌带领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的这段的时间。在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思考这个的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那今天要继续来延续这个的八福的一个的信息啊。我们说摩西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的以色列的领袖，让他带领以色列整个的民族离开埃及，带领他们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在这个的以色列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领袖。摩西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给他的十诫，他就把十诫带到山下来帮助以色列的神的子民来去学会怎么样去爱神爱人。耶稣被问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重要，耶稣就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所以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属灵的领袖，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十诫来教导这些的以色列的民，目的是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在这些的律例典章的里面学会了爱神爱人这两个很重要的神的心意。那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作为天国的皇，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经过各样的试探前面我们讲过40天在旷野接受魔鬼撒旦后来在旷野经过40昼夜的禁食之后，然后就受魔鬼撒旦的试探，他也胜过了。一开始他进入这个的群体的当中来做这样的天国的宣告天国的事情的时候，第五章就告诉我们，耶稣上了山，就坐在哪里开口教训他们。这个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好像在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例典章一样的一个的举动。但是耶稣所教导门徒的再不是外在的那些的律例典章，那些的教条耶稣所教导他们的乃是讲到一个属神子民应该有的生命的素质。如果我们说十诫的重点就是爱神和爱人，那我们说耶稣所教训群众的这个八福又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细心去看的话，其实八福也是跟十诫一样，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的素质里面有这个向往神生命的奶粉的素质，另一部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生命的素质，它的里面就很自然的产生对人的行为的表现。所以八福也可以很简单的把它分开两个部分，一到四福， 第一个福到第四个福作为一段，第五到第八作为一段。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的话，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分开成两个部分啊。上次讲了第一个的第一个的福啊，虚心的人啊。然后今天想跟大家来思考的就是剩下来的三个的福。这三个的福其实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话，也算是讲到一个属神的子民的里面有一个属神生命的素质这样的一个渴求。有了这样的生命才能够进来下一个的四个的行为。等下我们下次讲到接下来的第五个福到七个福啊，我们就在讲是如何对人啊。那所以这三个福的本意是神属神的生命的人有这个像神的一种的生命的素质啊。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三个的福啊。我们看见第一个福好不好？我们虽然都熟了，但是我们还是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的五章四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地图；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当我们读八福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感觉就是有一种颠覆了我们对福的想法啊 ，subvert 啊，这个颠覆了我们对神对福这一个的观念的想法。福是什么啊？有一些翻译是 blessed， 有一些翻译是 happy 啊。究竟这个福，一般的感觉就是好的，好的东西，有福气是好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怎么可能有福呢？哀恸的这个的形容是指向什么？这个形容很多时候都是人面对死亡啊，生离死别啊，一种伤痛的时刻所使用的一个的情感的一个的情绪的一个的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哀恸的人怎么可能是有福？人的哀恸的理由是因为面对了死亡，还是说亲人的死亡，还是说所认识的人死亡，还是说面对一些伤痛的事情所带来的那种的情绪的表达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是 happy 的呢？怎么能是快乐？怎么可能是有福的呢？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好像有一种感觉，八福好像都颠覆了我们对福气还是说这些的观念，好像跟我们人所想到的好的东西的好像刚好相反的。这个就是神耶稣基督教训门徒的时候要把一个天国的价值观带到他们生命的当中。天国的价值观跟地上人的价值观不一样的。那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哀恸的人有福。今天有圣餐，所以我就比较简短一点哈，来去把这三个的福哈跟大家来讲一下。那在这一个的哀恸的人的里面为什么有福？那最近我们读这主儿学是讲这个传道书啊，传道书啊，今天也正式讲到有关死亡啊的一些的的经文哈，传道书我在主儿学的时候哈讲过，好像每一章都会提到与死亡有关的一些的事情， 好像传道书非常非常强调这个死亡这个的这样一个的事情的出现。好，然后我们读到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啊，我们不用打出来了，我读给大家听哈。第三章的第四节里面说，笑有时，哭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传道书节一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的事情，有时候人会笑，有时候人会哭，有时候会哀动，有时候会跳舞。但是传道书的三章的十一节有一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他说各按其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意思是说，哭有时在神的创造里面，这个哭可能是美好的一个的结果，这个哀动可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常常把这两个好像对立的这样一个观念摆在我们面前，生有时，死有时的有时候，但是为什么是好的呢？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很快把它读过去，我们就没有很细心的去思考为什么是好。重要的是因为神所造的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神让这个不好的成为美好。哀动为什么有福？让我用一个大家比较熟的故事啊，作为一个例子，跟大家来思考这个哀动之所以有福的原因。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卷的书哈，啊，约拿书啊，约拿书的三章。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五到十节啊，约拿书三章五到十节。好，那我先把小小的背景跟大家来稍微说一下，让大家稍微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一段的圣经的出现。好，那对不起，这个利利伟这一个这个的地方哈，约拿书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告诉我们啊，神要差遣约拿去这个的地方啊，这个利利卫这个城市是亚述当时的啊，应该是说是主要的一个城市和，啊，一个 capital 吧。好，啊，那神差遣啊，要叫这个先知约拿要去哪里宣告。好，宣告什么？宣告神对这个城市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了。神要告诉，神要差遣约拿去来宣布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城市。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约拿不愿意去，但是后来不没办法了，也去了。那去了之后呢，它是个很大的城市哈，但是越南呢，三天的路程，一天就走完哈，就宣告哈，神要审判，要灭了你们这个城市哈。所以呢，三章的五到十节就出现这样一段的记载哈。这个利利未人的人啊，听见越南宣布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利未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穿上麻衣是什么意思？在古代穿麻衣跟后来坐在炉灰中是表达一种的悲哀，一种的哀动，一种的痛苦的情绪的一种的表达。什么时候穿麻衣？我们中国人也晓得了哈，死人的时候也会穿麻衣哈，所以是表示他们是一个非常悲哀、悲痛、哀动的一个时刻。那第六节他说，这个信息传到利利未皇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灰中，就是一种的当时表示非常痛苦哈，懊悔的一种的态度。他又使人 偏告整个的城说，好，皇和大臣有令，人不可以尝什么啊，牲畜牛羊也不可以吃什么，也不可以喝水，是在那里禁食。人与牲畜都配上麻布啊，连牲畜都配上了啊。人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利利卫还说亚述是一个非常强暴的一个的当时的一个民族啊，他们对他们的敌人是非常残忍的啊。历史的考古记载告诉我们啊，当他们去占领一个城市的时候，不单只是把所有人去杀掉啊，更严厉的去对待那些杀的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来去杀啊，甚至怀孕的妇女，他们都会把肚子撞开，拿孩子出来，然后在他面前杀掉哈，这非常残酷的一种的强暴啊。第九节，他们说，离开这些强暴啊，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行，神就后悔了，不把所说的灾祸啊降于他们。那这个故事非常好的一个来让我们看见耶稣所讲的这个哀恸的人有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理由。这个哀恸刚才所讲的是面对一些伤痛的事情，但是又问的是什么的事情伤痛，面对死亡是为什么会让人有这样一个的反应。当这些利利未成的人听见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们好像立刻醒悟过来，原来神要灭绝他们，因为他们的强暴，他们的恶行，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痛苦流泪，披上麻衣，坐在那个灰中，是表示哪一种的懊悔，表示哪一种的伤痛，哪一种的难过，同时离开恶行。原来当一个罪人看到圣洁的神，然后他就发现原来自己的罪是那么的厉害可怕，以知道这个罪会带来的结果就是审判，就是会灭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因这个缘故，他们内心里面产生一种的悲痛，为罪懊悔，做出这样一种回转的一个这样的行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察看他们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神就好了，既然你们悔改了，那我就不把所要说的灾祸降到你们身上，神的惩罚就除去了。这个就是哀恸的人有福的一个理由。哀恸不是因为我被打了一顿我很疼，所以我伤心难过哀恸，不是。哀恸是因为我看见我的罪，以致神的愤怒，以致到因这个缘故我会灭亡，所以我懊悔了，难过，所以悔改。然后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安慰指的是什么？安慰指的是一种他们一种的好像释放，一种得到赦免而感受的那一份的喜乐啊，接纳的那一种的满足感在当中。罪得赦免而感到安慰，这个是八福当中耶稣要让门徒看见的一件的事情。 原来属神的子民因着圣灵的临到，内心里面对罪就会产生非常敏感的一个的反应，会看见罪，而且不是因为看见罪就停在那里，他会有一种愿意离开罪，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神面前所立的一个的表现的时候，得到赦免而得来的一份安慰。那我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畏罪来到神面前求赦免，还是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发现你自己的内心，还是说发现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你在面前求神来赦免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得到神的赦免的哪一种的触动，来感到哪一种的释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经历过，你就明白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那个安慰是指的是什么，是一种哇，好像很 release 的一种的感觉。那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大罪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些的罪行。那让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哈，让大家来稍微感受一下。在还没有 COVID 发生之前啊，我偶然还是会去这个盐务城讲道哈。你知道去盐务城讲道，我们必须要 you know 经过这个 canyon 哈。我希望你们开车去盐务城有没有留意哈，这个 canyon 那个地方是最很多警察哈在那里抓人开快车的哈，我不知道你被抓过没有哈。有一次早上我出门稍微迟了一点哈，我去到盐务城我需要早到的，我不会准时到，我一定早到，因为我不晓得you know 路上会不会有什么状况让我迟哈。所以我一定是找到，所以哪一天我哎呀稍微迟了一点出门，心里面有一点的着急，所以我开车就比较快哈。在开远的时候我也忘了我需要 slow down 啊，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是哎呀赶快去哈，开哦，后面警察 VVV 来了啊，那没办法了，我只有停在旁边啊。停在旁边我就把我的 you know 那些的文件给他哈，他看了我一下哈，我说啊没办法了，吃一个 ticket 吧，没有这个是谁叫你开快车呢哈。那我都打算 you know 他跑过来就是给我一个 ticket 啊，但是呢竟然他跑过来的时候然后把这个的我的那个 driver license 各样的东西还给我的时候，他说这一次我不给你 ticket 啊，给你一个 warning 啊，下次不要开那么快了啊。我说好奇妙啊，我出来讲道还是有神的祝福，没有给我 ticket 啊。那我当时愣在哪里，我是啊，心里面有一种 release 啊，有一种好像释放啊。当然呢，拿一个 ticket 是我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实在开快车了。他给我一个 ticket， 我也应该接受，也就是罚一些钱嘛，哈，我也念了， you know, 我就接受了。但是，当他说我不给你 ticket， 只给你一个 warning 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啊，好像被释放哪一种的 release， 我不知道你感觉哪一种的感受没有，哈。本来你是做错了，但是现在不罚你了。哇，哪一种的感觉是多轻省的一种的感觉。所以哪一天我很高兴的就开车去讲道了。当然这个也是不好的例子哈，大家不要学我哈，在那 Canyon 很多警察抓快车的，不要在那里飙车哈。意思是当我们面对错处而难过，在神的面前有痛悔来回转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神不轻看，神会赦免，这个赦免会让你感到的哪一种释放带来的一种的满足。所以能够哀动的人有福了，能够因看见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哀动的人就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这个是有福气的一件的事情。 第二个应该说另外一个福，第五节啊，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八福的里面这个第三个福就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们讲到温柔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想到一个人很温存的一个的表达，是不是啊？很柔弱的一个的表达，是不是啊？在一些不同的翻译的里面啊，这个温柔有一些翻译成 humble 啊 ，humble 啊，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人被称为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知不知道是谁？啊，摩西啊，摩西，摩西在旧约的里面，神竟然给他这样一个的评语。我觉得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的评语，有谁能够承受这样一个评语？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最 humble 的一个的人。那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啊？在民数记记载了一件的事情啊，民数记的十二章啊，民数记的十二章啊，讲到有一件的事情是，当摩西在以色列的群众的里面，他是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的领袖啊，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啊，神透过摩西来供养这些的以色列民啊。当时摩西的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为妻啊，当时因为他爱这个的女子，所以说他娶她为妻，但是呢啊，有他的姐姐跟哥哥哈，米利安跟亚伦哈，因为看见这个摩西娶了这样一个的女子的时候，就不满意哈，就说了一些毁谤他们的话哈。然后呢，当时摩西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那他们就说了哈，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你说话吗？不与我们说话吗？哈，这些话啊。是讲给摩西听的啊，但是呢耶和华听见了啊。接下来呢，圣经这样个评语，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一切的人啊。这是神对摩西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评语。摩西作为一个的领袖，作为一个能拿着他的那个杖能够施行各样神迹的这样一个的人啊，虽然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安是他的一楼哥哥姐姐，但是在群众的当中，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的代表。但是当他姐姐哥哥姐姐来这样来讲一些不对的话的时候，摩西并没有跟他们辩。也没有用他的权柄来为自己这个的行为做出任何的争辩，他就不吭声，在哪里？但是结果怎么样？故事发展就是说，结果神为摩西讨公道啊，结果这个亚伦跟米利安啊身上就有一些的责备啊，临到他们身上，长了大麻风哈。当我们读到神对摩西这样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就想一个的问题：为什么摩西不去争，不去辩论，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为他这样的一个的行动来去争取？因为他相信一个事情，他不需要用自己的能力、权柄、方法来为自己争取任何的东西。他背后这个 humble 这个谦卑谦和的背后，是因为他相信神，他知道神是站在应该说他是在神的里面，神是站在与他同 同工的一个的层面。所以当有人讲一些错误诽谤他的话的时候，他知道他不需要讲，神会为他来伸冤。所以这个也是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个的 humble 这个温柔的背后代表着是什么，代表是对神的依赖，对神的相信。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因为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一直在怎么说呢，世界教导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需要去争取，我们需要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方法去争取我应该有的东西。但是巴弗耶稣的教训的里面，他说温柔的人、humble 的人、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要承受地土，因为神会为他来争取。我们刚看完这个还没有看完，差不多要看完这个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是我们怎么说呢，需要 pay attention 的故事哈。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6章12到25节啊。这个故事讲什么？这个故事是讲到亚伯罕那个儿子叫以撒。以撒是一个非常温柔谦和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把创世纪里面的故事的人物放在那里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的儿子雅各是一个凡事都靠他自己的抓抢夺，用自己的鬼方法能力为自己去争取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但是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他一生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去夺的时候，结果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他给自己一个评语，我的人生又短又苦，比不上我的先祖，包括以撒。因为雅各跟以撒刚好是两个很对立、很 opposite、很相反的两个人，人的一个的故事。以撒是一个不争的一个的人，他有能力吗？他有能力。他有财富吗？他有财富。讲到他当时他在一个地方那里，腓利斯人的住的地方在那里啊，当他在那里的时候哈，他耕种啊，有一百倍的收成哈，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成为一个昌大非常大的一个的怎么说呢有钱的一个的人哈。在这个的过程的前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对不起，在这段故事之前，有一段的故事是我们不需要去读了，我们告诉大家，就是说他在腓利斯人的当中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神蒙福的一个人啊。当时他们是牧养这些羊群那各样的事情的时候，牧养这些的羊群那什么最需要什么水源嘛啊。那他就去了哪里的时候，圣经前面告诉我们，他去了那个地方就挂了一个井啊，哇，那个水就出来了啊。当时挂一个井有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啊，不像今天有那么好的仪器去探啊哪里的水在哪里，然后才在那里挂洞去取水 没有，以前就是说 就靠运气啊，刮到哪里就是哪里。神赐福给他，每一个去到地方他需要水源的时候，他就刮了一个地方，那里就有水出来。但是当时的腓利斯人就把他抢了，把他堵了，不让他发展，用尽各种方法来堵他，不要让他发展。然后但是他去到那个地方刮了一个井，有别人抢了， OK， 他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又刮另外一个地方刮井，又出水了，一而再一而再一而再的都被那些人抢了。但是他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跟他们打抢啊，他就好了，你抢就抢吧，然后他就走去别的地方。结果会到一地方再刮了一个井，没有人抢了，他在那里丰盛起来。接下来这一段圣经就出现了。好，他去到哪里刮了一个井，好，然后的水没有人了，没有人抢，神赐福给他，在哪里他就昌盛起来。22节，好，以撒那个就是宽阔的意思，好，那个他就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资源。好，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耶稣基督教训那些的门徒所说的话，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一个人 humble， 一个人懂得依靠神，不是以自己的能力来去争取的时候，神就为他开路，给他当有的东西。 humble， 温柔的背后是对神的信任，对神的依靠，这个是属神的人应需要有的一种的生命的素质。如果说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需要依靠神。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说遇见好像人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去好了依靠神，没有。这个是应该我们生命应该随时随地都应该存在的一种的素质，就是一种依赖神而不依赖自己的能力来去争夺自己认为需要有的东西。所以雅各、以撒成为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的对比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说温柔的人要服了，因为他要承受地土。这个也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个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传道书，还是说我们看一下吧，传道书三章11节，好，给大家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吧，好，三章十一节，好，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神造万物，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就单看这一段好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深深的把这一段的这个观念放在脑里面。什么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困难的出现，如果背后是有神之子的心意的话，为什么不好？但是我们人好像一个的观念就是说，我不要遇见困难，凡事顺利，我不要遇见病痛，无病无灾，我不要遇见任何的困难，一帆风顺。好像对于我们的观念来讲，所有只是好的出现才是好的，有任何一点的拦阻，一点不顺心的时候都是不好的。如果我们相信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是在神的手中的话，困难、苦难、逼迫，任何出现在我们生命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结果。这个就是温柔的人，温柔的人就明白原来在我们生命的背后是神在哪里掌管，我们有依靠他，我们能够顺服他，以知道神能够在我们身上 彰显他的荣耀。如果一个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结果神得着荣耀，这个困难有什么不好？就好像几年前我病了，我开刀了，这是真的，这个困难临到非常大，但是感谢主，神得着荣耀，因为神的医治我才能够活到今天。虽然是困难，但是我们看到神自己的手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困难可以成为美好的祝福。问题是，我们信得过神吗？我们愿意依靠他，愿意接受这个困难，不要用自己的能力、方法、途径去解决它，不要问题一出现我们就把它拨掉，让这个事情出现，我们站在一旁来看神在这个事情上做什么的工作。约是在他的人生里面遇见非常多的困难，约是的 humble， 他的依靠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好，时间关系，很快讲到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什么是义？义就是神眼中看为正确的、好的、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义。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说造完所有这些东西，他加了一句好，非常好，这个好就是义，这个好就是神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是对的一件的事情，合理的，那就是义了。意思是说饥渴慕义，意思是说我们内心里面要追求，有渴望做什么，做神认为好的事情，对的事情，正确的事情，这个都是饥渴慕义的一个表达。他说这样你们就得到饱足了。什么是饱足？英文的翻译是 satisfied， 是你满足了，好像你饥饿啊，能够吃一顿丰富的晚餐，好啊，你吃完的时候一直吃的过程里面就满足了，这个都是饥渴慕义所带来的那个的满足。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做哪一件事神定为好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个过程还是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感到满足了。很快讲两个的例子。大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当他还没有做皇之前，他前面有一个皇叫做扫罗。扫罗因为妒忌这个大卫啊，因为那些的群众啊，好像都觉得大卫比他更有能力啊，所以他妒忌了啊，所以呢三番四次用尽各样的方法来除掉大卫啊，当然神的保护大卫没有被他除掉啊。有一次大卫有机会单独跟扫罗在一起，他绝对有能力就把这个的追杀他的这个的皇干掉，而且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后来人说，为什么你不把他杀掉？他说这是神所高立的受膏者，不是我的不应该我来去对付他，他是神所高立的受膏者，要对付是神来对付，这个才是合理的，这个才是对的事情。所以他有机会把扫罗杀掉，但是他不做，因为什么？他知道我这样做是 不对的、不合理的、不是义的一个行为，不是好的，所以他不做，他不暗暗的把扫罗杀掉，不是一次两次，他都不愿意做违反神看为好的事情。另外在新约，彼得这个的保罗，那彼得这个使徒，当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被那些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来抓他来把他放在监牢恐吓他，告诉他你不要再传耶稣的这个名了，你再传的话我会对付你的。然后彼得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我应该听从你呢还是听从神？我应该听从你做一些你认为对的事情呢，还是我应该相信我听从神，神看为对的事情去做？饥渴慕义就是愿意做神看为对的事情。弥迦书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弥迦书六章的八节弥迦书六章六章八节弥迦书六章八节有没有有哈，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善就是什么是好的，好，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这个公义就是神看为好的、对的、正确的事情，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就是今天耶稣所教导我们作为一个有属神的人应该有的一种的生命的素质。能够对罪而有痛悔哀动，能够温柔，能够倚靠神，能够渴慕做神看为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表达。圣经说两个人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呢？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像神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一种的本质的话，他怎么能与神同行呢？所以哀动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一个罪人怎么可能对着一个圣洁的神自己看见自己的罪而不痛悔悔改呢？一个知道神的能力却不依靠神，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的人，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呢？渴慕做神爱做的事情，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个过程你就会满足 satisfy 舒服了。在我这个的动完手术之后在康复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出现了，我这个肩膀举不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举到这里我就很疼很疼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名字叫做Frozen shoulder 五十肩听过吗举不起来可能开刀的过程里面我可能躺睡啊躺啊不动啊什么，所以这个肌肉这些的根络有一些的问题，举不起来，哇好疼，所以不 function 了，不按照神创造的时候给我的手可以 function 的应该有的一种的自由度了，不 work 了。那看医生就做了一些物理治疗举一些运动。后来呢 可以了，现在你看我都可以举起来不疼了啊。当我很自由的按照神之时本来创造我的时候给我这个身体应该有的功能来去运行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一旦这个 function 坏了，这个功能不对了，就出现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出现。这个都是要让我们思考，作为属神的儿女，我们生命里面要有一种神的标准，这个的态度，神看为好的，我去做的时候，我就好像身体按照神的创造的里面一个很舒服的满足了。但是如果我违反，我不去做，结果我就会受到很多的不舒服的结果了。这个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当你做神要做的事情，你的生命就满意了，就满足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有一个经文的记载，当他看见很多人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就怜悯他们，然后就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是神看为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生活的里面，当你读到圣经神的要求，当你在生活的里面遇见一些神定为好的事情，圣灵感动你要去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禁止你的心不去做。如果你禁止你的心不去做的时候，你就好像我那时候那个手弹不起来，又弹起来就很疼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公义的标准在哪里，你不做这个事情你不会舒服的。当你神感动你要做神认为对的事情，千千万万记得做，你才会感到满意 satisfy 满足，才会舒服的。好，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时间到了，还有圣餐，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来到面前，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呼求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认识你的过程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之后，让圣灵你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真的面对错误的东西，我们就有一种对罪产生哀动的一种的情感，让我们不会随意的来犯罪，做错违背你看为好的事情。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懂得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因为依靠你的缘故，主你为我们争取你要给我们的东西。求主你也帮助我们真的时时聆听圣灵的感动，面对你认为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乐意来去按照主你的心意去做，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满足，才能够喜乐。求你亲自的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求你也把你的话存留在我们心中，除去人无知的言语，你自己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